假设你现在，正处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可能你正在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商业决策做准备，或者考虑把你的全部积蓄投入到某个新兴行业里。
这种时候，大家肯定会非常谨慎。
没错，为了保险起见呢，你打开了你最信任的 AI 助手，然后问了他一个问题，就是2028年某项关键技术取得突破的概率是多少？
然后 AI 通常会给出一个看起来非常精确的数字。
对，它飞速运转了一下，给了你一个非常笃定的百分比，比如说73%，听起来真的很有道理，对吧？
确实，这种精确度很容易让人信服。
但问题马上就来了，你要怎么在今天，也就是此时此刻，就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呢？毕竟你不可能，钻进时光机穿越到2028年去核对答案呢。
这确实是目前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巨大难题。在预测科学这个领域里，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时间滞后悖论
时间滞后悖论听起来很直白。
”。对的，特别是现在，像大语言模型在各种专业预测市场上，比如 Meticulous 啊之类的，他们的表现正迅速逼近，甚至在某些特定领域已经超越人类了。
哇，超越人类，这进步速度确实吓人。
是啊。但因为他们给出的往往都是关于长远未来的预测，所以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非常尴尬的真空期，就是在最终事实揭晓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当下该不该信任他。
这正是我们今天这期深度探讨，要带你，也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一起来解开的谜题。
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话题。
我们今天翻开的核心资料呢，是一篇非常前沿的最新研究论文，叫做《语言模型预测者的连贯性检验
这篇论文的切入点非常巧妙。
》。真的非常巧妙。这篇论文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科学家们他们没有坐在那里干等时间流逝，他们觉得如果不能依赖未来的那个标准答案来给 AI 打分，那不如就在当下解决这个问题。
没错，他们决定直接测试 AI 的内部推理齿轮到底稳不稳固。
所以这次深度探讨的核心任务就是揭秘科学家们是如何利用一种新的逻辑机制，在当下就给 AI 的预测能力打分的呢？
我们把这种机制称为瞬间逻辑连贯性检验。
瞬间逻辑连贯性检验。
对，简单来说，就是即使我们完全不知道 AI 预测的具体事件最终会不会发生，我们也能通过它对一系列相关事件的预测来检查它在基础逻辑上是不是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也就是这种逻辑的连贯性，它根本不需要未来的数据，它在今天、现在就是可以被精确计算出来的，对吧？
完全正确，这就是科学家们找出的一个绕开时间障碍的后门。
好的，那我们来把这件事儿稍微拆解一下。既然不能用未来的事实去验证，那论文里具体是怎么进行这种逻辑测试的呢？是不是就一直向 AI 提问？
就是这个思路，研究人员在论文里设计了多种基础逻辑关系的测试，最直观的一种，他们管它叫否定检验。
否定检验，能具体举个例子吗？
当然。比如测试系统会分别问 AI 两个问题，第一个是2024年特朗普是否会当选美国总统。
然后第二个呢？
第二个问题是除了特朗普之外的其他人是否会当选美国总统。
那个，我在这里必须打断一下，向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明确强调一点哈。
这个声明很重要。
对，我们提及这些特定的政治人物或者政治实体，仅仅是为了忠实转述论文里用于测试逻辑变量的学术实验，这绝对不代表我们对任何政治立场的支持或者背书。
没错，我们真正关心的是系统如何处理非黑即白的逻辑，而不是政治本身。
好的，严谨的声明结束，回到逻辑本身，刚才那两个问题在现实中显然是完全互斥的，对吧？
对，非此即彼，而且涵盖了所有可能的结果。
那么，不管 AI 给特朗普当选设定的概率是多少，这两个问题的概率加起来必须完美等于100%。这测试的就是最基本的互斥逻辑吗？
是的，论文里还有稍微复杂一点的，比如叫条件推导检验。
这个听起来有点绕，怎么推导的？
我用特斯拉的股票给你举个例子吧。如果系统先让 AI 预测特斯拉股票在2025年达到500美元的概率，接着又让它预测达到400美元的概率， 从最基本的逻辑上讲，股票如果要涨到500美元，它是不是必然要先经过400美元这个大关？
对啊，它不可能直接从300跳到500中间不经过400嘛。
所以，达到400美元的概率理应大于或者至少要等于达到500美元的概率。
懂了，如果 AI 说涨到500美元有 60% 的概率，却说达到400美元只有 40% 的概率，那它的内部逻辑就彻底崩塌了。
没错，这就叫逻辑不连贯。
但是等等，我有一个疑问啊，真实世界是充满了噪音的，要求一个基于概率运行的大语言模型做到这种绝对的数学完美，是不是太苛刻了点？
你这个切入点非常敏锐，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对吧？假如因为模型底层的那些浮点数计算出现了那么一点点微小的误差，比如那两个互斥事件的概率加起来不是100%，而是100.001%，
就多了0.001，
我们就直接判定它不连贯，然后直接给它打零分嘛？这听起来就像是因为衣服上沾了一粒灰尘，就把整件衣服直接扔进垃圾桶一样不合理啊！
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你确实抓住了这篇论文在方法论上的一个核心挑战。
所以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灰尘的问题的？
传统的逻辑学确实是非黑即白的，要么连贯，要么不连贯。但是研究人员深知，对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语言模型来说，绝对的二元对立检验毫无意义。
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所有模型都会不及格。
对，如果因为一次随机运算的微小变动导致了0.01%的误差就被全盘否定，那市面上根本没有能用的模型。
所以他们必须发明一种新的机制。
是的，一种量化的惩罚机制来衡量这种逻辑不连贯的严重程度。简单来说，我们需要一把有弹性的尺子。
哇，有弹性的尺子，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思路了。如果不追求绝对完美，他们究竟是怎么给 AI 的这个逻辑漏洞标价的呢？
他们引入了一个极具独创性的指标，这在论文里被称为套利度量。
套利度量听起来有点像金融市场的术语。
没错，就是借用了金融概念。想象一下，你把 AI 看作是一个在预测市场上提供赔率的庄家。
好的， AI 是个庄家。
如果这个 AI 庄家给出了赔率违背了基础数学逻辑，比如他预测民主党胜选的概率是60%，同时他又预测共和党胜选的概率也是60%，
等等，这两个概率加起来已经达到了120%了，这简直不可思议。
没错，那么市场里只要有一个稍微懂点数学的人，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巨大漏洞。
绝对的，这时候一个聪明的套利者就可以直接入场了。
是的，他可以通过巧妙的对冲交易，也就是在这两个60%的选项上投石下注。
因为总概率超过了100%，所以他就可以确保无论现实世界中最终是谁赢得了选举，他都能实现无风险套利。
对，稳稳地从这个逻辑错乱的 AI 庄家手里把钱赢走。
这个机制太生动了，这简直就像是你发现了一个数学极其糟糕的体育博彩庄家嘛。不管比赛是哪两支队伍踢，你只要两边精准计算好下注金额，就保证稳赚不赔。
哈哈哈，确实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表面上是在测试 AI 有多聪明或者逻辑多好，但实际上我们是在测试它作为一个庄家在这个市场里有多容易破产。
这个总结直击本质，为了把这种容易破产的程度清晰量化出来，论文借用了一个叫做对数市场做市商的模型。
对数市场做市商，这名字听着很硬核啊。
听起来硬核，但解释起来其实不难。它实际上就是在计算改变概率所需的成本。
怎么算呢？
如果 AI 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套利者在这个做市商机制下进行交易，系统就能算出一个最低保证利润。
哦，也就是套利者最少能赚多少钱。
对，论文里把这个利润数值直接称为违规得分，数值越大代表 AI 错得越离谱，套利者能薅抖的羊毛就越多。
那具体是怎么把概率转化这个分数的？能给个例子吗？
当然可以。比如当 AI 给出的两个对立概率是50%和60%的时候，加起来是110%，对吧？
超了10%。
这时候算出来的违规得分大约是0.01。
0.01 听起来不大。
但如果是刚才说的浮点误差呢？如果 AI 给的是 50% 和 51%， 仅仅是微小的浮动，
那得分是多少？
违规得分就只有10^-4次方，也就是0.0001，极其微小。
原来如此，所以研究者是怎么画及格线的呢？
他们把0.01设定为不通过检验的阈值，也就是说，如果逻辑漏洞大到让套利者能拿到0.01以上的保证利润，相当于总概率达到110%， AI 就不及格了。
那对于低于这个阈值的微小噪音，系统就会选择包容。
没错，这就是那把有弹性的尺子。
这种容错机制确实优雅多了。不过我注意到资料里似乎还提到了另外一种衡量标准，叫做频率学派度量。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它和刚才的套利机制有什么区别啊？
频率学派度量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子，是纯统计学的方向。它主要依赖蒙特卡洛模型来进行评估。
蒙特卡洛模型，这我有点概念。那是不是就像在电脑里掷骰子一样？
对，非常像。
就是模拟这个预测事件成千上万次，看看这些概率自然分布的情况，然后检查 AI 给出的答案是不是落在这个正常的中型曲线的误差范围内。
解释的非常到位，它确实是通过大量模拟采样来计算出一个标准差，从而评估 AI 偏离逻辑均值的幅度是不是在合理的统计误差之内。
那这两种方法比起来，哪种更用呢？
相比之下，套利度量更受研究人员的青睐。
为什么？
因为蒙特卡罗模型它只告诉你偏离了多少，是个冷冰冰的数字，而套利度量直接量化了这种偏离在现实市场中会被惩罚多惨。
懂了，套利机制直接引入了经济学上的博弈论，显得更加直观和致命。
对，也就是要赔多少钱嘛，这谁都听得懂。
确实，既然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如此完美的庄家破产测试器，我简直迫不及待想知道了，当今世界上最顶尖的那些 AI 大模型，他们在这个测试里表现究竟怎么样？
结果绝对会让你大跌眼镜。
真的吗？比如 GPT-4o、 Claude 3.5 Sonnet 还有 Llama 3.1 这些，特别是那个号称推理的能力极强的 O1 Mini， 它怎么样？
即便是像 O1 Mini 这种目前公认在复杂数学和代码上拥有极强的推理能力的模型，在这些最基础的逻辑面前也频频翻车。
频频翻车有多严重？
在最简单的否定检验里，也就是判断 A 和非 A 加起来等于100%的这个测试中， O1 Mini 的违规率竟然高达58%。
哇，一半以上都不及格。
是的，而在稍微复杂的但是检验中，它的违规率甚至逼近了80%。
对对对对，这在技术上怎么可能呢？我每天都在用 OE Mini 处理复杂的代码任务，它能非常顺畅地帮我写出一个 Neural Network Architecture 啊。
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觉得他们非常聪明。
你现在告诉我，这么聪明的一个模型，在一大半的时间里，连最基本的两个互斥概率加起来等于一这种小学算术都算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极端的偏科现象？
这恰恰揭示了当前大语言模型最底层的软肋。我们要理解他们是怎么运作的，就是他们本质上是基于海量文本的模式匹配被训练出来的。
模式匹配？
对。他们是在预测下一个最有可能出现的词，而不是真正内置了一个严密的斯夫号逻辑引擎。
哦，也就是说，当面对代码任务的时候，它其实是能从训练库里提取出极具逻辑性的代码块结构，然后完美的模仿出推理过程。
完全正确，它只是模仿的很像。
但当面对需要它自己去权衡现实世界事件概率的时候，它就没法保证内生逻辑的绝对自洽了。因为它只是在生成听起来最顺畅的文字而已。
没错，它不是在做严谨的数学推导，它只是在说话。
所以它就像是一个极其擅长死记硬背和模仿语言风格的偏科天才，但是在基础的数学考试中却因为没有真正的数学概念而频频交白卷。
这确实让人对他们的智能产生了一些新的怀疑。
确实太离谱了。
但如果你觉得这就很让人吃惊了，论文里还有一个更为重磅甚至有些反直觉的发现。
哦，是什么？
研究人员不仅记录了这些模型的连贯性得分，他们还将这些得分与模型在真实历史事件上的预测准确率进行了直接的对比。
也就是看看他们预测过去的真实事件准不准， 这里他们用的是什么标准？
学术上用的是一个叫做布莱尔得分。
布莱尔得分，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这个指标可不仅只是看 AI 预测的对不对，布莱尔得分最核心的作用是衡量校准度。
校准度？
对，比如如果 AI 预测某件事儿有 99% 的概率发生，结果这件事儿没发生，
那肯定要扣分啊。
是的，但布莱尔得分对他的惩罚会远远重于他预测 60% 概率发生而没发生的情况。
我明白了，就是说你如果没把握，你可以猜一个 60%， 错了就错了。但是如果你极其自信的猜了 99% 还错了，就会被重罚。他严厉惩罚盲目的自信。
没错，他测试的是 AI 对自身知识边界的认知。那么连贯性得分和真实预测的布莱尔得分对比下来，结果是什么呢？
对啊，结果怎么样？
两者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
也就是说，虽然主流模型经常犯逻辑错误，但整体来看，凡是逻辑连贯性越好的模型，他们预测真实未来就越准。
极其准确，而且其中表现最神奇的是一个单一的测试指标。
叫什么？
叫做条件概率一致性检验。论文里简称它为 COND。
COND 测试为什么它这么特别？
因为条件概率检验要求 AI 评估多个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举个例子，它不仅要预测今天下雨的概率，它还要预测在下雨的前提下发生严重堵车的概率。最后系统会检查这两个数值的乘积是不是等于 AI 直接预测既下雨又堵车的概率。
这确实复杂多了，需要权衡好几层的因果。
对，而在研究者抓取的数据集上，这个单一的 COND 指标与真实世界预测准确率的相关系数竟然高达 0.92。
92%？ 真假的？在统计学里，这几乎等同于这两个数据完美绑定了吧？
没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相关度。
那这背后到底说明了什么机制呢？为什么条件概率能成为预测事实能力的完美替身？
因为条件概率是真正能测试模型内部世界观的压力测试工具。像简单的否定检验， AI 还可以通过表面语法结构去猜，对吧？
看到个不字就知道该怎么做减法了。
对，但条件概率强迫 AI 去权衡现实世界中两件事真实的因果关系。
会不会关系他给出的那些概率成绩就一定会崩溃？
完全正确，能在条件概率上保持连贯，说明这个 AI 不仅记住了训练数据，而且在它内部构建了一个极其接近实事现实世界的因果齿轮。
哇，这简直是一个革命性的发现。既然只要测一下条件概率的连贯性，就能极高概率地推断出它在现实世界中的预测能力。
是的，非常有价值。
这就像是我们找到了一把万能钥匙啊，我们根本不需要开启时光机，直接在当下测一下它的逻辑连贯性，就能鉴定它的预测实力了。
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是等一下，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想的话，如果连贯性得分等于准确率，那我们能不能直接作弊？
哈哈，研究人员就知道会有人这么想。
就是直接在底层强制给 AI 打上逻辑补丁，逼着它变连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人为的制造出一个超级预测神算子呢？
研究人员当然也想到了这一点，并且为此进行了一项极具启发性的也是最终的实验。他们设计了一个被称为套利预测者的补丁机制。
套利预测者这个机制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它是这样的，当基础 AI 面对一个问题做出一项预测时，这个补丁系统不会立刻采纳这个答案，它会自动在后台生成一系列相关的逻辑问题。
然后呢？
然后系统会强制让 AI 对这些相关问题的回答在内部进行一种套利博弈，你可以理解为系统在逼迫 AI 不断调整自己的概率，
直到所有的逻辑漏洞都被填补上，达成完面的自洽。
对，最后才输出一个经过修正的最终预测。
听起来非常完美啊，这就像是给 AI 加了一个极其严苛的内置逻辑审查员。那结果如何？它预测现实世界的能力大幅提升了吗？
结果非常戏剧化，甚至可以说是令人倒吸一口凉气。
怎么说？
首先，在系统被刻意优化的那些特定规则上，比如针对否定逻辑或者改写逻辑的测试，它确实变得极其完美了，违规率几乎降到了零。
看起来这个补丁生效了，但是呢，我猜这里面一定有个巨大的转折。
是的， 转折就是，这种通过强制修补得来的连贯性根本无法泛化到那些未被纳入优化的其他逻辑规则上，
也就是只管用在他练过的地方。
更致命的是，在这个堪称完美的表面逻辑之下，模型在真实世界里的预测表现，也就是真实的那个布莱尔得分，丝毫没有得到改善。
一点儿都没有吗？为什么会这样？他是怎么骗过这个审查机制的？
因为 AI 学到的是应试技巧，而不是世界运转的规律。
应试技巧？
对，当 AI 发现只要碰到带有不字的句子，系统就会检查加起来是不是等于100%的时候，它就干脆放弃了对世界本身的思考。
它直接套用数学公式去分配百分比了。
没错，为了满足连贯性的乘法函数，它过度稀释甚至强行修改了自己的真实判断。
我的天，这实在太像一个被应试教育毁掉的学生了。
哈哈，这个比喻简直绝了。
你想啊，这个学生疯狂刷历年真题，去死记硬背那些标准答案的套路。表面上看，他在每一次模拟考试里都能拿满分，答题逻辑毫不破绽。为什么？因为他吃透了出题人的语法结构和计分规则。
完全正确。
但他根本没有真正掌握知识背后的原理。一旦把它丢进现实世界，面对未知的复杂考题，它还是会立刻原形毕露。
你说的这种现象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被精准地概括为古德哈特定律。
古德哈特定律？
对，这一定律指出，当一个评估指标变成优化的目标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好指标了。
这个说法太精辟了。
在这个实验里，逻辑连贯性本来是一个极好的在自然状态下衡量 AI 预测能力的体检仪。
嗯，
但是当我们为了追求高分，直接把提升逻辑连贯性变成了强制的优化目标时，这台体检仪就彻底失效了。 AI 学会了如何向指标妥协，而不是如何更好地理解世界。
我们本以为找到了提升 AI 能力的捷径，结果只是教会了它该怎么更好地通过我们的测试，这真的让人有点毛骨悚然。
这正是这篇论文最深刻的价值所在。它不仅提供了一种在没有最终事实的情况下，当下评估 AI 的方法，同时也警示了我们在盲目追求模型跑分时的巨大陷阱。
确实是个巨大陷阱。
总结来说就是，通过连贯性检验，我们确实验证了内生逻辑的严密性是衡量模型内部世界观的一把绝佳的尺子。
但是不能把它当成直接强行优化的目标。
是的，为了将这种无偏差的检验延续下去，研究团队甚至已经建立并发布了一个包含3000个长期预测问题的数据集，而且这3000个问题的结果全部要等到2028年才会揭晓。
哇，这就相当于给全人类的 AI 模型埋下了一个巨大的时间胶囊啊，等着2028年一起来验收真理。
没错，这将作为未来验证更高级大语言模型预测能力的终极试金石。
太棒了。那么把视角拉回到正在收听这档节目的你，今天这场深度探讨对你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
是的，在当下这个 AI 狂飙猛进的时代，当你为了个人的投资理财啊，公司的商业规划，或者是人生中的重大决定，而越来越依赖 AI 给你提供建议的时候，请千万记住今天我们揭示的这个机制，
永远保持清醒。
没错，一个听起来无比自信，甚至你在用各种逻辑问题去试探它的时候，它都对答如流，毫无破绽的 AI，他依然有可能在对现实世界最根本的因果理解上错得离谱。他可能只是一个把语法和概率拼凑的天衣无缝的套利玩家。
总结得非常到位，表面的逻辑自洽，它是通往真相的必要条件，但它远远不是充分条件。连贯性证明了 AI 的齿轮在转动，但它绝不代表它的齿轮真正扣在了现实世界的履带上。
在结束今天的探索之前呢，我想留下一个论文之外非常值得大家自己去细细咀嚼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
如果未来的 AI 系统可以被如此轻易地训练成在表面逻辑上完美无瑕，以至于他们能轻松骗过我们人类发明的各种测试和跑分指标，但实际上他们仅仅是学会了应试， 完全没有掌握现实世界的复杂运作规律。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隐患。
那么，当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把金融市场、医疗诊断，甚至是公共政策的自动化决策权交接给这些看起来逻辑极其自洽的黑盒系统时，我们到底是在拥抱一个理性的超级智能，还是在亲手引爆一颗被完美包装的 automated 盲盒炸弹呢？
非常发人深省的拷问。
感谢你今天和深入探讨一起完成这次深刻的思想旅程。保持好奇，保持警惕，我们下期见。